加护病房急诊室里面，浑身插的是管子，他呼吸是要靠机器呼吸这样。那现在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又哭又闹的，是不喜欢我的。啊，就是看到这个生命力是非常的非常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离开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触，实在是感到感谢神，就是在他身上，在他们家身上这么大的一个的恩典，因为实在是不好想象说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出现这么大的艰难，就生命垂危的时候，当时父母的心情。那感谢神，在他已经应该是满周岁了是吧？然后能够这样的健康跟活泼。然后礼拜五的晚上我有机会跟这个在福音组跟大家一起查经，然后就有这个出信的弟兄姐妹也分享出信的姐妹就分享到说，他说哎呀，他说常常听你们信主一段时间的人讲什么丰盛的生命，他觉得他说我是的确是信主了，我也想感谢神这个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我得救，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丰盛这样。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这个周末在准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时候，就让我感到其实的确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成长在乎神生命的成长也是就是随着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追求，那其实好像就是也不自觉就是不断的在长大这样。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这个圣灵充满。那上个礼拜跟大家一起看到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圣灵的喜 ,OK。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圣灵的充满。那圣灵充满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特别所谓新约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你我在座的每一位 ,OK。来说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 ,OK。那但是呢很可惜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呢提到的不多，而且有些时候不是很具体跟全面这样。那这个我记得特别是初信造就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做初信造就的初信的弟兄姐妹的话，最常听到的你说过基督徒生活须知，最常听到的是什么词？做基督徒要怎么样？读经祷告是吧？然后这个圣灵这个词好像就不太出来，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思考的话呢，你圣经上讲说圣灵要带我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要读经要来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真理的话，没有圣灵带你进去，老实讲你是进不去的 OK。 那同样的就是说讲到祷告，所以我们讲到说是祷告要怎么样照着什么，祷告要照着神心意祷告，对不对？如果照着你自己心意祷告的话，常常是不行的 ，OK？ 好像也没有功效的。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是什么呢？就说怎么样，圣灵用不住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祷告，而且他的祷告是怎么样？是顺着什么神的心意在我们祷告 ，OK？ 是罗马书第八章，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的查。所以我是很希望，就是以后我们在初信造就里面，我们不仅是强调说我们你做基督徒了，现在必须要读经祷告，我们一定要加一个什么呢？要认识圣灵，要经历圣灵，因为在这个读经祷告的生活里面，必须要有圣灵的帮助，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所以那今天呢，我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一次的机会和下一次的机会，我想我们连续两次呢，我们希望来一起来分享和认识这个圣灵充满的真理 OK。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这个圣灵的喜来讲到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里面耶稣升天之前，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门徒讲说，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喜，然后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OK， 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降临同时这两个概念。那我们特别是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里面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得着能力的，就指着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段的描述，就是讲到圣灵的充满的描述。那充满这个词，那圣灵这个喜，因为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就不再多说。充满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去看希腊原文的话，有三种不同的词，虽然词根都比较类似。那我想我先在开始的时候呢，借着我们先读一系列的经文， 我们把这个新约圣经在讲充满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三个不同的含义跟大家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也鼓励你去翻，可以做一些笔记。你没有的话呢，我们这个也会放到网站上，所以大家回去可以把它打出来。那第一种的充满呢，就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或者是你可以看的这个屏幕。OK， 我们一起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好，谢谢。这里面讲到这个他们被圣灵充满，这地方讲被圣灵充满，你去看希腊原文的话呢，它是个动词，把它读出来就是 pletho， pletho， 就是说它是一个讲到说是一个被成就被充满，然后呢讲到就是说是这种一次性的动作，一次性的一个行为被完成。 OK， 那同样这样的词呢，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诞生之前，施洗约翰的母亲也被圣灵充满，然后讲到施洗约翰本人在怀胎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在母腹中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然后呢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五节、四十一节跟六十七节都讲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在使徒行传四章八节和后面这些列的经文呢，都用了同样的词，就强调的是一种的外加进来的一种的动作跟行为，讲到一次性的完成。 OK， 那第二种的讲到圣灵充满呢，就是中文都把它翻译成圣灵充满。 OK， 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大家一起念：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它这个希腊原文这个词稍微有些不同，它叫 plero， 就 pleroo。 OK， 它还是个动词，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呢，这个语态就变成是说是一种使他满着，而且呢持续性的使他满着的这么一种意思。 OK， 所以他还是一种的行为，但是呢这种行为使得人不断的被满。 OK， 所以那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呢，也有类似这样的也是用同样这样的一个词出来，讲到那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 OK，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是也就是持续性的被充满。 OK， 然后我们看第三种这个充满意思，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大家一起来念：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是再去看这个希腊原文的时候，它是叫 pleres P-L-E-R-E-S， 它就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了，它就表明是一种状态，一种就是满意的状态，就是说这个杯里面是满了水。 OK， 这池子里面是满了水。 OK， 所以它满到一种程度还能够出来。 OK， 那这是一种形容词。那这里面讲到在同样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的别的六章的里面，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十一章都有用同样的一种的状态。比方说他们在选举耶路撒冷教会在选举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是要去选举圣灵充满的人，对不对？那这个讲到史提凡也是圣灵充满的，讲到保罗也是圣灵充满，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它是实际上是形容词，是表示一种满意的状态，满有的状态，虽然中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充满。 OK， 所以你就可以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好了，我再跟大家总结。那我们讲到中文声音翻译成圣灵充满，那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呢，在别的时候在别的经文里面又有圣灵的浇灌这样的词出来，那圣灵的倾倒。 OK， 那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是 神要把他的灵怎么样浇灌 OK 浇灌在、凡有属血气上的，浇灌要他在他的儿女身上，浇灌在他的 仆人与使女身上。那你去看，就是这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站起来传福音，他就引用了这约珥书，这是引用旧约的这个先知书里面的一段的圣经。所以他是在指同一件事情，当彼得和别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应验了神他浇灌的预言。所以说这里面讲到说，从我们如果我们是主语的话呢，我们就说我们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如果神是主语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圣灵怎么样浇灌下来，把它倾倒下来，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们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会说，主啊求你把你的灵浇灌下来，来充满我们，是吧，使我们得充满 OK。 所以这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我特别把这些词语提出来，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听到这样的词汇的时候知道在讲什么 OK。 那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一个讲到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讲到圣灵的内住 OK。 那这是我们也是这过去这半年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面讲到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把圣灵在新约时代的工作和旧约时代的工作就提出一个明显的不同。我们以前提到在旧约时代圣灵是有工作的，但是他常常是为了一件的事情，一个的经历，他浇灌下来，倾倒下来，掌管了一个人的一段时间之后，他有可能怎么样就离开了 OK。 而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应许他的圣灵与他的儿女是怎么样永远的同在 OK， 而且是永远的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内住的概念是新约时代出来了 OK。 那也是他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不同于旧约时代的一个对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那还有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有一种的词汇 OK，讲到流或者是永流 OK。 那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观念。在约翰福音7章37节，我们一起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圣灵的一个被圣灵充满之后一个极大的一个体现，一个的不同。那我们看圣经在讲到圣灵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大概描述了三种关系。一种是英文叫做 with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好，就在我们当中。就是说你比方说在一个布道会的当中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听弟兄姐妹讲说啊，今天圣灵的同在很强，或者说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说圣灵的同在很好。这个是说呢不管在我们整个的会议堂当中，也有弟兄姐妹，也有福音朋友，对不对？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灵还没有真正的进到福音朋友们心里面去，但是圣灵是在这个的会场当中，这是一种在。就比方说这有一杯，这有一个杯子，这有一罐水，这两个呢还没有发生关系，但是他们两个是在一起。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内住，就是住在里面去了。所以说这杯子，这个罐子里面的水倒在了杯子里面，所以这个杯子里面就有了水，对不对？就有了圣灵，就是 in OK。 那还有一种关系呢，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永流，英文就是 overflow， 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大到一种程度，我们满溢出来，而且从信主的人的身上要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这种 overflowing， 所以以至于说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经历这个圣灵的大能，都能够经历圣灵的益处和果子。所以说这是一种三种不同的这样一种的经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人讲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活水的涌流的时候，这个的圣经的根据就是这个 约翰福音第七章 ，OK。所以，那这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新约圣灵、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有非常类似的体现，只是没有那么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在旧约里面，常常是因着一件服事、一件事工，圣灵就能够降临，而且掌管那个人。比方说，我们讲到说盖会幕的时候，圣灵就是充满了这个比撒列。以至于说他能够有很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做手工盖这个会幕，然后他们这个以色列的长老也被神灵充满有感说话，也知道怎么样去领导这个当时以色列的各个部落不叫部落叫什么来着支派 sorry OK 我想在想英文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是，所以这个所以而在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神降到亚佛他身上或者降到参孙身上，他们就极有大能，能够跟非利士人打仗 OK。 所以这个是这也是这种同在的时候的一个极大的经历。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欣赏的圣灵的同在充满是就诗篇的第一篇。我不知道大家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说这是一种圣灵的充满，大家回去可以仔细地去思考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当我去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开始不理解这样的真理，后来我非常向往，就是说他要像一棵树对，我还特别给大家，我是找不到这个西边的树的图画，我只好找了溪水跟树 OK。 就讲到说是看不清楚是吧，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上是一个瀑布，这本来是很漂亮，在我上面很漂亮的水 OK。 然后呢旁边有一些大树，然后这里面这是英文的，就讲到这个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等 OK。 所以就是在这样你这一棵树里面就接上生命的活水，以及常常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出来 OK。 所以那果子呢就是怎么样，别人就可以享用，然后你的太太就可以，哎呀，先生身上结了个大果子，我可以好好的享受 ，OK， 所以这个，所以说就其实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去读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在告诉我们，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生活、一个满有的状态的时候，所描述一个极美的一个图画 ，OK， 那我刚才给大家讲到所有这些的这个提出这个不同的词的出来呢。林道亮牧师呢我看到他一篇的文章把一些这个概念稍微总结了一下，那他呢我想我也觉得挺不错的，我给大家也把它总结出来。他就讲到这个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是不一样的。那圣灵的喜呢，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讲到圣灵的喜呢是讲到一次性的，而且是永远成就的，是一种地位上的，我们人从一种处在临死的状态，在灵性上是死亡的状态，然后被拯救出来，然后进入神的家所以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上次我们特别跟大家分享。那圣灵的充满呢，是讲到我们整个人受圣灵的统治掌管 OK。 那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支取，大家可以想象西边的树而且是 OK， 然后享受，然后他圣灵喜的目的是建立我们这个是属神儿女的身份。那圣灵的充满呢，是为了神为了借着这样的充满呢，能让我们得权柄和能力给我们，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做主的见证，然后呢服侍主。然后呢，圣灵喜呢是一种为了我们将来永恒得救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圣灵的充满呢，是为了我们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哎呀，我到底怎么样对待我的家人好了 OK， 我到底怎么样在我的服事里面以至于说能够让弟兄姐妹蒙福 OK， 这里面是一种能力和工作上的赐予。然后圣灵的喜是无条件的，是就是神按照他在勇士之间的预定和拣选就拯救了我们。那圣灵的充满是有条件的那我想这我们在今天和明天下不是明天就下个礼拜我们会跟大家再仔细的谈这一方面。然后刚才我讲到我们读到这个圣经里面虽然都用圣灵的充满这样的词，但是你去注意到它所体现出来的动词和形容词所描达的 表达的状态还是稍微 有些不同。它充满是一个动词，那满有是一个形容词。那充满是一种动作，是神的一个的浇灌 ，OK。那满有是一种状态，是我们因着跟活水的源泉的连接，能够不断体现出这样的真理出来。然后充满是为了侍奉的能力，满有更多的关乎这个灵命的长大，充满是与很多的工作和恩赐的服侍有关，而满有呢是和这个信心和生活有很多的关系。OK， 那我自己呢，很多年呢，比较追求这样的生活，就是西边的树的生活，我就觉得说是这个是极美的生活，这个是我很非常渴慕的生活，那以至于说呢，我整个的这个追求和观念就集中在这么一个图画上面，我就是想说怎么样我属灵的根能够扎得很深以至于说呢我能够接到生命的活水上面去，即使是好像在干旱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有水 OK， 然后呢即使在难处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有生命的供应，而且我也渴慕这种就是说是因着这个生命活水不断的供应呢，然后不断的有果子出来，然后呢周围的人都可以享用 OK。 所以我一直很多的信主多年呢，我一直是追求这么样的一个的图画，所以按照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呢，就是圣灵满有的图画满和有啊 OK， 满有的图画 OK。 那最近这几年呢，我才意识到说在我的追求上有很多的缺乏和不足，不是说错，而是有很多缺乏跟不足，这也是回到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看这棵看这棵树也好我以前我妈妈在我们这边生活的时候夏天都是种菜，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种菜 OK。 我这个下班呢，如果下午有下雨呢，我就知道回家以后呢就有好日子过我妈妈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好，非常的高兴，说哎呀这个天这个神降雨 OK， 他可以不用再浇菜啊，不用浇水啊，就怎么样，然后就是哎呀就是有供应 OK。 如果没下雨呢，或者是长久一段时间，夏天我们那时候住在白石镇，这个雨水没有山上的丰富的 OK。所以这个去年夏天我们住在这个老沙勒姆才知道说山上的雨水的确是很丰富，那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的话，我就知道这个日子不太好过，因为我妈妈很辛劳要接水啊，要浇水啊，这个，所以你去看外面的树也是一样，就是神供应这个树的生长的时候，其实也是两种方式，对不对？它有一种地下水，我们当中有学这个 hydrology 的 OK。它有地下水的水流，其实这个树根越扎实越广泛的话，它在干旱的时候它还是能够支取，但同时神也怎么供应它？下雨 OK， 我找到一幅图就是降恩雨，不断的恩雨降下来 OK。 这个有一首诗歌我找了一下，后来没找到，后来有点太晚了，所以也不好意思打电话给敬拜团队，就有一首诗歌好像是何塞纳敬拜诗选里面讲到降恩雨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说我前些年我才开始明白过来，就是说在我整个的属灵追求上面我缺了一部分 OK。 那这个在撒加利亚书十章第一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向耶和华求恩，甘霖在春雨的季节，你们要向耶和华求雨，耶和华散发雷电给人讲，谢谢。所以这里面就像这个图画想所体现出来的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生物万物大地其实是需要恩雨这个的滋润 OK。 就耶稣也讲这个神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就讲到神另外的一种的供应。那这个呢就那我或许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方，但是呢其实这也就体现到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在我属灵追求上的这个的认识，就讲到说我们的确是可以非常的追求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与生命的活水连接。那这也是使徒约翰常常讲的，你们要住在基督里，怎么样， 你们要住在基督里，你们要枝子要怎么样连在葡萄树上 ，OK？ 但呢，同时呢，圣经也绝不也绝不减弱，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另外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降恩雨 ，OK？ 就想从上到下，从好像从外面来的这么一种的供应，然后这么一种的 empowering 这么一种的empowering， 帮我翻译一下，就是使我们有能力 ，OK？ enabling 使我们能够 ，OK？所以这是一种供应 ，OK。所以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属灵追求上面，我们要明白神用着这样的方式来供应，就是讲到一种圣灵的充满 ，OK。那其实圣灵充满在历代都，圣灵这方面的工作在历代都一直有体现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刚才举到例子，在旧约时代，神是借着圣灵的降临跟浇灌来OK 那也降火下来 OK sometimes 来这个来浇灌他的仆人，以至于他的仆人能够来服侍神，有蛮有能力来服侍神，蛮有恩赐来服侍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来我们对不起，我们把这个圣经打出来，我可以给大家念，在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是他满了圣灵 OK。 然后在四章的十四节里面讲到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OK。 所以这里面你去看他这个希腊原文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这种充满的动作神的作为和他满有的状态，这两节经文都体现出来了。一节是体现一个方面，另外一节是体现另一个方面，以至于说在四章十八节里面，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是耶稣基督是一种满有圣灵，蛮有的状态，也是常常被圣灵的浇灌一种充满的状态，以至于说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神悦纳人的喜年就已经临到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说约翰路加福音在里面记载耶稣在一系列的话语，一系列的服事当中如何带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就这样的被体现出来。那在甚至到一种程度，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讲到耶稣身上的灵是怎么样，他说这个我念给大家听，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OK。 所以讲到这个耶稣的灵圣灵处在他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 OK。 那你去看使徒们和当时的门徒们，使徒行传这里面有几十处的记载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的经文里面，这个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满有里面都讲到说，当时的门徒们若是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们是不可能在当时的时代能够建立起新约的教会，不可能能够对犹太人能够把这个他们所钉死的这个耶稣基督被钉死的这个叫耶稣的人被认为是神所差来的救世主基督，也不可能就是说能够在当时罗马政府和整个社会这么样的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在外邦人当中把这个神的真理传出去，这个救恩的真理传出去，以至于在各地建立起教会出来，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遍布整个欧洲各大城市，渗透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就从开始的120人被圣灵充满开始，一直到今天上亿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灵在整个这个耶稣基督被高举，整个的救恩被传扬，以至于人能够接受救恩被得救，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这个能力。那你去看历代圣徒的经历也是这样我有读一本书，我特别跟大家来读一些的例子我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我就读这个读穆迪这个例子好了。穆迪是生活在1837年到1899年 OK。 那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布道家，很大，就是带出美国的很多的复兴出来了。然后呢，有一阵子呢，他在这个服事的时候啊，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就坐在这个前排呢，有两位老姐妹就坐在他的前排，他在上面讲到，两位老姐妹就坐在前排，然后明显的看到这两位老姐妹呢，是在他在讲道的时候呢，就在为他祷告。然后穆迪这个几次下来以后，就不是心里不是很平安，就跑去问他说你们在干什么？他说我们在为你祷告。这个他说你不为会众祷告，你为我祷告什么？就是穆迪问他说，然后他们就回答说，因为你需要圣灵的能力。OK， 然后多年以后，穆迪在见证当时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说这两位老姐妹讲说，我需要能力，我想我已经满了能力。OK， 这个我在他当时在芝加哥里面的会众的教会的会众非常的多，非常的大，而且悔改归主的人也是非常的多，而且我那时候多少是觉得挺满意的。但是在这里有几位虔诚的姐妹不住的为我祷告，她诚恳的告诉我需要接受圣灵来完成神特别的工作，这就使我开始慎重思想，我就请他们到我家里与我谈谈，然后我们跪下祷告，他们倾心吐意在神面前求神赐我圣灵充满，就有一个极大的饥渴来到我的里面，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我开始哭嚎悲哀，超过往昔，这个饥渴渐渐加增，我实在感觉我若满意这工作的能力我不愿再存活。 OK， 所以以至于到后来有一日，他在纽约就这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就是说或者是不到一年的几个月的时间，在纽约城里面，他说啊，这是一个何等的日子，我不能诉说，我很少提起，这似乎是个太圣洁的经历，连提名字都不可。保罗有一个经历，14年之久他从未提起，我只能这样说，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我经历他的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我只得求他停止他的手，以后我再去讲到所讲的内容并无特别，我没有摆出什么新的真理，可是人却成百成群的悔改，即便给我全世界，我也不愿意回到以前未得这有福经验之前的光景去，世界好像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尘而已。所以他就在描述说，当他认识到这个在服事当中必须要仰赖圣灵，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充满的能力的时候之后神赐给了他以至于说他的整个的服事，整个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追求是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OK， 那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就是说练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当圣灵充满他之后，他怎么样的帮助他能够完全的更新，能够完全的在主面前有更大的追求和更急切的追求，在服事上面能够带出更多的果效出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充满的这样的真理不是只对一些特别特别怎么样特别特别的基督徒 OK， 或者只对门徒们或者只对使徒们，而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在我这地方写错了，应该是不是第一章，我忘记好像是第六章还是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讲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把怎么样圣灵赐给他的人吗？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你们不要醉酒，酒人神放荡，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的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被圣灵充满过的。OK， 在使徒行传里面17章还是19章里面记载，就是保罗去了以弗所，传福音给他们，就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听到了福音，但是还没有受圣灵。保罗就是为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就接受圣灵。圣经里面讲说，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说预言，就被圣灵充满。那即使是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保罗继续在监狱里面给以弗所的教会写书信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要怎么样？以弗所书，你们要什么？常常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说，虽然充满过，还要再要继续充满，要不断的充满。 所以说这里面讲到圣灵充满是多次的，是我们侍奉和生活能力的来源啊，圣灵充满的目的。所以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说是啊，是神对我们，圣灵充满是神对我们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我有时候会感觉说，弟兄姐妹会觉得说，这个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错，可以更好，但是呢，你先不要推我 ，OK 。我有时候会感觉到这样，然后会说是。哎呀，那样的话呢，像保罗那样，我实在是做不到了。OK， 的确是做不到。然后呢，所以说呢，我呢，大概永远到不到那边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圣灵的充满是神对我们这个祝福啊，是你比方说你做一个做太太的，你很希望你的先生能够改变 ，OK， 然后你就开始祷告说，你说哇，改变他。哇，改变他的什么样的懒惰的本性，改变他这个不顾家的本性，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你也可以换一种祷告 ，OK？ 你说哇，使他圣灵充满，你知道为什么吗？充满了肯定会改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生命得更新、服事有能力的一个律啊。规律啊 ，OK， 所以说你与其就是好像是诅咒他，说他很坏，你他需要改，不然就是说，其实你要求神大大的祝福他，让神就像降恩雨一样的圣灵充满去降。所以说在保罗深知这个道理啊，所以以至于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我们刚才一直在读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里面讲说这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下面大家知道，讲完这句话之后，他下面紧接着讲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不，这个讲完了之后，下面紧接着讲什么？丈夫与妻子，对不对？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他现在读以弗所书啊，讲完这个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开始讲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了。OK， 讲完夫妻关系之后，他讲什么？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讲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之后，他讲什么？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所以说，你去想啊，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被圣灵充满过，不错，你们人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你的家夫妻关系里面，他在你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里面，他在你的工作关系里面，就是主人跟仆人，就是老板跟雇员嘛，怎么样？都怎么样？都体现了，都是至关重要了。OK， 所以说这是神对圣灵充满，是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极大的祝福。我这里面讲说。耶稣是神赐给全人类，不管信主没信主，最大的礼物。那赐给弟兄姐妹，赐给信徒们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OK，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抓不住，这个东西你不明白，这个东西你不经历的话，你就 miss the mark， 就是说是你啊，你这个没有抓到最根本的。OK， 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个这是。这不是说是好像说是一些圣洁的人去追求啊怎么样啊，或者说是好像有一个灵命很高深的人神才会给啊，不是这样 ，OK， 不是这样，神是要把这个大的祝福给他每一个的儿女 ，OK， 因为每一个的儿女都是神所疼爱，都是神所要使用，都是神所要提升的人 ，OK， 所以。这是我们对的大的祝福，这不是只是留给一些好像资深基督徒的特权，所以大家千万明白。所以说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你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你在你的跟孩子的关系里面，你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主啊，我好像有这个极大的软弱的时候，你求神来让圣灵让他降恩雨在你的身上，让圣灵充满在你的身上。所以姐妹们，你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弟兄们也是同样的 ，OK。你在为你的工作 或者是为你的孩子，说你要想你的妻子是一个极度顺服的妻子，是一个知道怎么样一起跟你同心扶持的妻子，你就为他圣灵充满祷告。OK， 你如果想要你的先生是一个爱家的先生，是一个带领全家在不仅在生活上面，而且属灵上面带领一家一起来追求神的时候，你为他的圣灵充满他来祷告。OK， 如果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圣灵充满的母亲教育孩子，会是多美的情形。OK。而不是一天到晚说是OK， 好吧？所以说他是因着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满了喜乐，满了智慧，满了能力的去带领孩子。所以说做先生一定要聪明 ，OK， 为你的妻子被圣灵充满祷告，以至于他能够好好的来养育你的儿女 ，OK。啊，我刚才那句话讲错了吗？太功利了，没有关系。OK， 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了，不是说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圣灵充满的目的呢，就是让神的大能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他的计划。所以这就是回答你功利的问题。OK， 不是说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要成就他的计划。这个在使徒行传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什么？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全地做我的什么见证。这个做见证不是说是哎呀，我今天被神有什么好处，所以说我就站在面前说神给了我的绿卡，三天就拿到了，三个月就拿到了，或者是怎么样。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变成见证。 OK， 我们自己就是见证，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不是说是我们说出什么东西出来，或者做出什么东西来，我们人本身就像说是你如果造出一个好的材料出来，或者一个样景泰蓝出来，你放在这里面，它本身它不用说什么，不用做什么，它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说，圣灵充满了一个极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人成为神的见证，我们本身成为神的见证。当时的这些门徒们，耶稣受难的时候。鸟兽散，对不对？后来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非常的兴奋。然后耶稣四十天之后不见了，升天了，不是不见了，离开他们了。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只好又窝在一起，在马可楼上面就一起祷告等候啊。他们也害怕 ，OK， 他们也害怕。圣灵充满之后，他们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他们在一起祷告，神的灵降下来，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彼得干什么？站起来就讲道啊！然后当天3000人信主啊！在第二次再讲道的时候，多少人信主啊？5000人信主啊！所以，而且最后这个工会的人把他们抓到这个工会里面去，打他们，关起来，杀他们。OK， 他们怎么样？继续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充满之后，他们的。能够超越他们以前的软弱和愚昧 ，OK， 然后成为主的见证，荣耀主基督。所以你看，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里面，基督的荣耀一定被彰显出来了，基督的救恩一定被传讲出来了。所以说，他们就成了神的见证，他们就成了基督的见证。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所以这个再给大家打个比方。我是也是听哪个牧师，好像是江耀琴牧师讲了，说不定我改了一点，我不记得了。就是说，他说你有个杯子，然后还有个池子，然后还有一条河，对吧？那你可以做一个杯子，这雨降下来之后，3分钟就满了。你说，哎呀，主啊，满了。然后你可以像我妈妈那样收集一大堆垃圾桶。就是大的垃圾桶啊，这雨水下来之后就要那真要下很长时间很大的雨才能够把所有的垃圾桶装满，或者我有时候跟我妈妈开玩笑，你在后院给你盖个水池子 OK， 说不定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就接满水，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河流 OK， 这实际上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三个不同的被圣灵满的这个不同的形式。所以我们人或许更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吹气球一样的 OK，这个圣灵充满不要觉得是说哎呀，我满了一次了我就满了， 没这回事了 ，OK。你要像这气球一样，圣灵吹一次，你满，再吹你更大，再吹更大，我圣母这个气球不会破的 ，OK 。OK， 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可以扩张的 ，OK。我们不要限制在这个里面。然后我想下一次我会跟大家特别来更多的来强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愚昧这个词说的重了一点，那有些时候的确是愚昧。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OK。然后呢，和软弱 ，OK。然后成为这个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个里面找两个图，一个是枯树，站在那边不得供应；一个是在溪水旁的，在河流旁的这个树。所以，那如何被圣灵充满？你去看这个整个圣经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灵充满这个降恩雨这个行为啊，主权在神，不在乎说我们做了五大步行了七件好事之后这个恩雨就降下来，主权在神 ,OK, 主权在神，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但是就像说是我们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说，既然是主权在神的话，信主也是主权在神的话，我就不反应了，不这么回事的 ,OK。那你去看到就是说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使徒行传里面门徒们虽然耶稣离开他们升天之后，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边等候，所以他们就等候，等了多少天呢？十天，不短了，然后不住的祷告，常常的聚集，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等候，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信靠跟顺服在里面，非常清楚的信靠跟顺服在里面。那圣经里面记载另外几次圣灵充满的时候也都是要信主的人他们心中极大的渴慕，他们心中极大的渴慕就是说是他想要得着救恩，想要明白神的真理，想要得到圣灵。所以说不管是在撒玛利亚的当时的人信主，还是在哥林流家外邦人信主，还是在以弗所外邦人信主，他们这个信靠顺服神的心都是非常的明确的。虽然那个时候受的是逼迫，虽然那个时候好像信耶稣基督不是那么样的流行，而且甚至是要受迫害的，但是他们心中这样的信靠和顺服的渴慕是非常的强。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在虽然不是由我们来左右神要给我们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么一个信靠顺服的心态是极其极其重要的。这里面我特别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身体心理是一致顺服在神的面前。我想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结束好了，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的跟大家谈这个圣灵充满。我有读到一个传道人的故事，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他是香港人，他80年呢去英国牛津大学读神学，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 ,OK, 一个女儿。那他上飞机之前呢他就小孩子生病，有点发烧这样，但是没办法，那时候已经买了机票，所以他就去了。那到了英国之后呢，结果呢这个很多的安排都没有安排好，他以前托的朋友给他找地方找住的地方都没有弄好，所以说呢结果后来只是临时又另外找了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那朋友也是非常愿意的帮他，就是说但是那朋友那个时候也是单身一人住在这种地下室里面，非常的脏，也是非常的小，非常的潮湿，英国。然后呢结果他不光是他女儿生病病加重，他们三个人都病了 OK, 而且满地蟑螂，他那时候讲一张小床上面非常的艰难这是他刚到了英国，就是他来读神学刚到了英国 OK, 他放弃那时候在香港这个教会的这个机会这样。然后后来呢他就他需要，他谁都不认识，他需要去买药 ,OK, 他礼拜六到，然后礼拜天呢他就去早上去骑着找那朋友借的单车，就是在那个校园里面校园旁边去买药，结果欧洲礼拜天早上就关门 ,OK, 他这个沮丧啊没办法。然后但是正在那个街头流浪的时候呢，这个听到钟声响了，教堂的钟声响了他就看到有很多人去走到那个校园的教堂去崇拜。他就进去了。那这个牧师呢是 福音派的牧师，就是他家也是福音派的背景，他以前从来没有怎么过接，可能知道灵恩，但是没有怎么圣灵的恩赐这个部分，但是并没有怎么经历。然后他就进到里面，他就说是反正也没地方去，他就自己进去了。然后那个教会是比较注重圣灵工作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是80年代80年，他们已经开始有敬拜赞美 ，OK， 就是然后呢，他们就是就开始唱诗。那唱诗的时候就是让大家能够希望大家能够站起来，大家能够放松，不要拘谨，而且你愿意举手也可以，你愿意。然后他就是这个浑身不舒服，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但是他心里面极其的愁苦，因为而且对神甚至开始了诅咒。他说：“我撇下香港这些优越、这些舒适，然后我到美国来，我到英国去，要去读神学，要更好的来服侍你，要深造。然后你就给我这么个待遇，OK。然后就是说是我干脆我明天再过几天我就买机票回去 ，OK。然后。”他心中非常的这个愁苦，也非常的不满跟埋怨。然后这个这诗歌里面就开始唱，就是全能的神，让大家就是鼓励大家举手，然后向全能神呼求。大家都在举手，他一个人在那边。他后来觉得不好意思，他开始就是说是觉得说就举吧。然后后来有一首歌唱到就是说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就是我们要跪下敬拜。那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旁边就有很多人去跪下，然后他最后终于犹豫了半天，最后他说他也跪下，结果他又举手欲跪下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圣灵大大的浇灌他，所以他的大大的浇灌他之后，他一下就是说他讲到说他整个他的里面的这些的愁苦也好，对神的诅咒也好，埋怨也好，和神将来要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带领的信心也好。就全部的被提升出来 ，OK， 这愁苦就被删掉了，以致他对神的信心完全的更新，所以那个从那个时候起，就是对他整个的服事的道路也有极大的改变，所以他到后来，他说不定我们哪一年可以学他的一个写的一些材料讲这个主日学，他就分析各个属灵道路的利弊了，这样的 OK。对我自己读那些文章受益很深，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神在他身上就是用这个大能让开了他的眼 ，OK， 让他知道神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的习惯，远超过我们的传统。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部分的内容，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或许你觉得说我是初信，或许你觉得说我已经。很有这个服侍的能力跟恩膏 ，OK， 或者是和果效也好，但是呢，你还是知道说，神有更大更好的方式，有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当来追求，每一位都当来努力的追求圣灵恩雨的工作，充满的工作，以至于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服侍上面，都得极大的更新和能力。OK， 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律。Okay，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恩主，你的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呼求，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我们也向你完全的敞开，主啊，我们愿着你今天你的圣灵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带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主啊，因为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人凭着言语是不能成就你的义的，主要我们所有的服事也在乎你圣灵的大能，所以孩子向你恳求，愿你圣灵的大能就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也坐在孩子的心里面，主要当我们虽然人要离开这里，但你圣灵的工作却更大的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主要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对你能够更接受，我们让你对你来说更愿意，我们就像诗歌中所唱到的一样，我们也愿意你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恳求你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恳求你来浇灌我们，恳求你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你得到你这样更大更美的祝福，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成为你的见证，也更好的能够荣耀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末世的时代，愿你来使用我们，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我们恳求你的工作更大更美好的彰显在我们整个礼拜的生活里面，愿你亲自祝福你的儿女和教会，荣耀赞美归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没有要